好，我们开始上课了。老师在《佛法概论》第二章这个地方，其实最主要就是第二节啊，教典略说，因为它是教法的总纲嘛，虚名法师说，就是佛陀教法的一个简介。那所以这里头呢，他会谈到很浓缩的谈到很多要点啊。那比如说31页啊，大家看标题就可以哈。那刮胡一就是佛教的初期圣典，有没有啊？那这初期圣典。那导师是把它都放在这一整段的哈，就是第一节集和第二节集都是属于初期圣典啊。那但是在导师后来的一些印度佛教史的分判呢，当然是有不同的分法啊。导师是把后期呢，导师是把释迦佛的时代呢，佛陀在世的时候称为根本佛教。那佛入灭过后呢？部派分裂之前称为原始佛教，啊，那部派佛教分裂以后呢，称为部派佛教，这样啊，所以它有根本、原始、部派，啊，然后再初期大乘、后期大乘这样啊。我们待会后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年表啊。好，再来我们请看33页刮胡二，佛教的第二期圣典啊。那初期圣典，导师把第一节集和第二节集放在一起呢，因为它是我们现在在所有的教法当中是属于比较淳朴的内容啊，在法就是四阿含最淳朴的，那再来律呢，就是我们的戒经或者是广律啊，那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就是佛教根本的啊法和律的内容。那刮胡二第二期圣典呢，那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那发展出来啊。那在谈圣典之前呢，导师跟我们分享啊，就说佛教的发展引起了学派的分化啊。第二节集以后啊，就是东西方日渐对立呢，那就形成东方形成大乘部，西方形成上座部啊。那其实这一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啊，因为就像我们小小的台湾，你看有发展了多少个不同的面貌了，对不对啊？那不管你取向哪里，你都可以立自己的宗，反正政府没有管的嘛，啊，佛陀也不在了，你要立什么宗都可以哈。那所以各宗各派的分立呢，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只要。我们说，只要我们秉持着世尊教化、自证教化的本质，那也希望呢，这一些能够传承正法啊。那大乘部呢，在东方，那更向东沿海而向南发展啊。那上座部呢，就是往西南或者是西北发展啊。那西方的上座部就分成两。大部啊，就是分别说部，还有呢，说一切有部啊。那大家看这个投影片就知道哈，导师说部派的四大纲主要就是四大部啊，就是大乘部。那上座部又分成三部啊，就是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还有独止部啊，这是比较早期的这四大部啊。那这四大部当然因为主张不同、思想不同啊，众戒众法的。观念不同，所以就有这种不同的派系啊。不过在印度的部派佛教呢，他们还是以同样的问题，在有不同的主张，但是都是同样关心同一个问题，就是了生死啊。他们部派谈很多问题哦，导师说就是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流转生死？我们如何能够达到解脱？都是关心这两个问题。不管哪一个部派哦，都是关心这两个问题。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分宗分派哦，不一定关心这两个问题呢，很奇怪哦。 印度佛教的分宗分派呢，都是关心这两个问题，大家主张不同嘛，啊，那所以会分宗，或者是为了戒律的问题。现在不是，可能为了钱也可以分宗分派的，为了信徒也可以分宗分派，对不对？那不一样了啊，时代不同了。那发展的趋势呢？我不晓得这个地图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啊？因为那个字有一点太小了啊。那这个是大中部的发展脉络哈。那导师这里的课本呢是没有提到哈，他说往东沿海啊，就是大中部的两大本营呢就是这里啊。我现在画笔记，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毗舍离还有安嘎央茄这两个地方是大中部系东方系的大本营，这两个啊。然后再往东沿海呢，就是这样子往。啊，这样子往一直到安达罗啊，就是大中部的发展趋势呢，它是从东沿海这样发展啊。那这个就是锡兰啊，那这一个呢就是恒河，一般我们讲恒河沙啊，就是这个就是恒河。那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那这个就是大中部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上座部的发展呢是这个图。我把它分开才不会那地名混淆啊。那这我画两个圈圈的这一个呢就是上座部的大本营，就是去坦米果达米还有呢摩托罗啊，摩托罗这两个是上座部的大本营。那往南发展的这样子啊，往南发展的阿班提等等，这个就是分别说部。往北发展的往上啊，发展的往北的就是说一切有部，就是有季宾、犍陀罗、无藏那，这样可以吗？好，大概有一个观念啊，对印度佛教史的发展有一个观念。所以各部呢它会取自己不同的区域呢，语言思想的不同，所以有发展不同的部派啊，就是这样子而来的啊。好，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导师把印度佛教史的部派呢，那不同的年代啊，那分成有这样子的一个十八部啊，可能是有没有十八部啊？那一部中论是说有十八部啊，那就是从西元前一直到西元一百年啊，就是发展完成，这个是部派佛教发展的四个阶段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哈、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二期教典的特色，大家看第二段。上座部的三大系推重舍利弗的阿比昙。上座部有三系嘛，对不对？分别说部、独子部、说一切有部，这三大系推重舍利弗阿比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那有部从佛灭三百年做发智论等大量的论点。那迦摄尼迦王的时候呢，就是或者是略后呢，更造大比婆沙论啊。那这一些都有实际的年代哈、啊，导致在别的书本啊。这是上座部系的阿毗达摩思想。瓜胡二大中部还有分别说部的思想呢，孕育出大乘思想啊。那大中部跟分别说部虽然也有论点啊，但是传过来汉译的几乎没有，只有一本分别功德论。但是继承集成四阿含的作风，依据旧说而加以新成分啊。那起初在四阿含以外别立第五部，就是杂藏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片哈、啊。这个杂藏呢，就是在部派里头呢，那它出现的一部书。那这一部书呢，就是四阿含以外的。那再说一些有部的传承呢，四阿含以外的。他把杂藏呢放在经藏以外，就是第五部经藏以外。但是在分别说部的同业部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巴利系统呢，他把小部呢，小部就是杂藏，他把小部呢放在五部阿含里头的第五部阿含。所以部派呢，他对于这个小部或者杂藏哈、哦，有没有把它编在经藏呢？那个他的那个角色呢就有轻重的不同。如果把它放在经藏呢，他的角色呢小部呢就很重要，他跟律典呢是平起平坐的，对不对？ 金藏跟律藏它是平起平坐的小部，但是如果是在汉译呢，有说一切有部的系统呢，杂藏它是放在金藏以外的，就是金律以外的才有杂藏，这样它的角色就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不同的部派也取众不同。那也许大家会问说，这个杂藏是谈什么呢？我们课本有哈，就像菩萨的本生谈、佛跟弟子的传记啊，乃至咒术都有纳在里头。那这个就是我引了这个南传的小部给大家看啊。巴利藏呢，现在小部呢有15种哈，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法句经、经籍，就是这里头的啦，啊，就是这里头的，就是小部里面的啊，经籍或者法句经啊等等。那总共有12本、15本。那这个就是尤其呢，尤其哪一个呢？导师这里说尤其本生谈，那谈很多佛的一种本生故事啊，以前修六度的六波罗蜜的故事，引申大乘的思想，就是这一个。大家看投影片呢，就是这一本本生谈，就是这一本本生啊，佛的本生或者佛弟子的本生故事啊。那这一些就是谈很多佛的过去故事啊。再来呢，就是最后一段。本来大众部所推崇的增压含经，分别说部推崇的长阿含经，已经有透露出大乘的思想，所以在他们所编辑的杂藏中，孕育出大乘的思想，终于有了初级大乘经啊，空相应的大乘经的编辑出来啊。那这个大众部的增压含经有大乘的思想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翻一下课本哈，大家标注一下，在313页，大家翻一下哈，313。那大家速度快一点，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说明。313的第一行，有看到吗？增压含经续品哈。有这样子的寄送说，诸法甚深论空理，此菩萨德不应弃，有没有？在增阿含经已经有透露出菩萨的思想的，他虽然是原始阿含，但是他已经有空的思想，还有菩萨啊。那再来就是323也有啊，323，那这个大家自己标注就好了。再来我们回到33页，那分别说部的长阿含也有大乘的思想，那我去找了呢，在导持的初期大乘261页也有啊，261页。那为什么呢？在长阿含的游行经，游行经，大家有听过吗？长阿含的游行经，它里头呢有一个有几段故事啊，就是在描述呢佛有这样子的能力，他能够普度八众啊。佛能够呢普度八众，就是他，就是佛就是当初的分类呢，可以有八众这么多啊，比如说有天龙什么等等哈，有八众。但是佛的身呐、啊，可以陷入八众，就是他有你看到的鬼王啊，也许是佛陀化现的、啊，在《长阿含经》里面说啊，你看到的那一个阿修罗王啊，可能是佛陀化现的，所以在长阿含经呢，已经有佛普度八众哦，现身现种种身的这一种大乘的思想啊，化身的思想，导致在初级大乘也有说啊。那所以呢，以这两个部派啊，大众分别说部呢，他们所编辑的杂藏呢，就孕育了非常多的大乘的思想的出现啊。好，我们再往下看34页。那这些初期大乘经，当然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弘印长老有提到嘛哈，那结集大乘经的就是有一群大乘的什么呢，佛弟子在结集啊，那结集声闻的就是有阿罗汉在结集啊，那导师在初期大乘经也有初期大乘这本书也有提到啊。好，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部呢，大家看一下投影片哈、哦。小部的内容可以分成两类，就15部当中呢，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是法义的表达，第二呢是四缘的转述啊。那导师在原始圣典呢归纳的非常的精妙啊， 他说小布有15本这么多，但是他只表达两种内容，第一个是法义的表达，像法句经啊、经籍这种啊，那或者是修持的悟境，就长老记、长老尼记啊。那世缘的转述呢，就是像佛的本身故事、譬喻、光辉的事迹等等啊。那这些就是佛陀的世缘啊，佛或过去弟子的世缘故事啊。好，那第二期圣典的特质呢，就是34页这一段啊。那这一段其实我在43页也有做了一个表格啊，做了一个表格。那这个就是大圣经还有小乘论的一个偏重不同。大圣经就是着重贯通直觉，重在赞扬佛陀的行果啊，就是向佛学习。那小乘论呢，声闻论呢，比较重视思辨啊，重在生死解脱的事理啊。那第二呢，就是从佛的本身本行，那进而看到佛陀的本怀啊。那小乘论呢，是渊源于世尊的言教啊。那第三，大乘经有艺术化的一种特质。那小乘论呢有科学化，这个就是我们住持上个礼拜讲的，有没有？还有没有印象？哎，他说这两项是最有意思的啊。如果是你用不如理思维的话，有时候会觉得说导师是不是在批评大圣经是艺术的啊，没有逻辑的，都是靠想象的。他是导师这样子的描述，他只是一种倾向啦，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哦。啊，他说他艺术化是比较倾向于这一种啊，他不是说完全没有科学化了，也不是啊，因为大圣经有很多像般若经，像般若经，我一直想般若经有什么艺术化可言呐、啊？我现在在读摩诃般若经，看得好辛苦啊，因为很多那一些空啊空啊，有没有？有什么艺术化，我想不到有什么艺术化。但是比如说大家有看过敦煌的壁画吗？啊，那有很多壁画呢，其实它是依照经典画出来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波州三昧经》还是《阿弥陀经》，他把它画成壁画，这一种就是我觉得说有一些大圣经它能够形成一幅画的，比如说极乐世界哦，它就可以把它形容成像一个艺术作品一样，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啦。他不是说经典的内容就是在谈艺术，我觉得哪有，对不对啊？所以说艺术化呢，就是他比如说把一本《阿弥陀经》，他用一幅画给他就全部画出来了。所以敦煌壁画很有珍贵，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表达很多经典的内容啊。那科学化呢，就是阿毗达摩的论点呢，他是非常科学的。他说心性所有几个啊，你就要把它背起来。像南传的修行方法哈，他就是要你去背的啦。比如说你观四大，他就要你去背四大有哪几项的特质啊。比如说应出众，请问是地水火风的哪一个？地大，他要我们这样背的，应出众。这个是地大的特质，它不是水大的特质。所以在阿毗达摩的修行呢，他要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打坐，你在修世界差别观的时候呢，他说你要观察你身上的地大。怎么观呢？你就是去观察应出众的特质。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肌肉越来越绷紧啊，越来越绷紧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地大加重，地大加重不调和啊。那出众呢也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牙齿不是很硬吗？对不对？你牙齿咬牙齿啊，会感觉到那个硬，那个就是地大的作用啊。那所以在科学化的分类来说，小乘论确实是有它的一套啊，很值得参考。好，再来第四呢，富有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啊，是大乘经啊，就是 自利利人嘛，哈，要去悲怀众生。第四呢，就是小乘论呢是过于啊，或者是不免流于枯燥，还有繁琐啊。所以上如果我们上大智度论，那大家一定会比较法喜，因为很多故事嘛。如果上聚舍论，全部都走光了，就是我一举这两部论，大家就清楚了啊。嗯，那大圣经是以菩提道为中心，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小乘呢，是以解脱道，解脱道就是心求涅槃，厌离生死啊，就叫解脱道。那大圣经是重缘起的极灭啊，就是空性。那小乘论呢，是重于生灭无常啊，一个是重于空性，一个是重于无常啊。那大圣经的世俗适应，那题为佛说，很多时候经本跟义说不分啊。但是论点呢，小乘论呢，它是保有作者的名字、题材跟经律不同啊。好，那这个是第二期的特质。好，再来第三期的圣典啊。那简单看呢，就是我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那主要导师介绍就是大乘三系啊。那第三期圣典第一系呢，就是性空为明系啊，龙树菩萨为代表啊，他主张的是缘起性空啊。缘起在阿含经，缘起就是有为，性空就是无为，在阿含经啊。但是龙树菩萨把这个有为跟无为融贯起来，他不认为是二法，他认为是什么呢？不一不异。就是你不可以说它异，也不可以说它个别的，不可以说它同一，也不可以说它个别，就是有为跟无为，它是以无自性给它贯通的。这个是龙树菩萨的特质，所以他造了中论、大智度论等等。那第二期，第二期的论点还有就是虚妄为事论啊，弥勒无着是清，它的特质就是缘起法相有。这个法相有呢，就是他比较重视这个。一切法的法相，是有实有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因为他比较重视这个缘起事相啦，啊，那比如说唯识呢，他很重视这一种观察心心所法啊，比如说，这个缘起的现象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比如说，这个茶杯可以装水，对不对？那你说茶杯无自性。说它是空，你说它是缘起，但是哈，好的杯子跟不好的杯子还是差很大的呢。你说我们会不会起分别心啊？会呀。所以缘起法相有呢，他就比较着重在这里去用心。他说，虽然是缘起无自性的一切物但是它会让我们起分别心。你要注意啊，好的杯子跟不好的杯子还是会让我们起分别心啊，所以我们还是会这个。具身我执啊，还是会让我们去分别啊，所以希望唯识论要让我们了知我们的心。好，最后是真常唯心论啊，就是佛性本有啊。像我昨晚有跟大家介绍这个真常唯心呢，最主要它有一个特质，就是谈如来藏说，有没有啊？如来藏我，这个如来藏啊，以前我在没有读如来藏之研究的时候呢，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个如来藏它是在形容凡夫还是圣人。那我读了导师那本书才知道说，其实如来藏这个语词哈，它是比较适用在凡夫的凡夫啊，因为如来就是佛性嘛，佛的功德藏在众生的身中，所以就叫如来藏这样啊。所以这个语词哈，它是适用在凡夫的角度的啊，说凡夫具有这种无量的功德，但只是还没有透过修行显现出来而已啊。好，这是佛性本有论。因为有这一种佛性本有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虽然是很愚钝，但是很有信心，有没有？会不会啊？我们有佛性啊，你不要看轻我啊，我也有佛性，我是笨一点而已，下辈子我就比你有智慧，因为我有来慧瑞讲堂上课。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哈，这好像太快了，我们先不要看投影了哈，大家先看这个35页， 35页的地方，第二啊，第二个标题，教典的语言啊，那不同的区域文化会引起学派的分裂啊，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括弧二，世尊常用的说法的语言啊，那其实我们看标题也蛮清楚的啊。就是世尊的教化是因不同的民族一切的种姓可以采用多种的语言，这是世尊所主张的，就是不要一律的用一种语言啊，就是叫什么一言堂啊，哎，佛陀不主张这样的，佛陀主张呢就是随缘啊，随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语言啊。那虽然有很多考察哈，说佛陀曾经用了这个雅利安语啊、雅语或者是摩羯陀语，那导师在这里的考察都觉得，还不是啊。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说到雅语，雅语就是梵语啊。那佛在世的时候，婆罗门的教学根据吠陀以来的语言整理出一种雅利安人的标准语文，称为雅语，那是经过人工制造的啊。那这一种雅语啊，是早期印度还没有先进到这种地步了哈，所以难以相信是世尊常用的语言啊。但是世尊他用的语言应该是很多的啦，因为佛的功德力很大嘛，而且佛又是王子，学过很多语言是没有问题啊。那括弧二，属于雅利安族的比丘们却乎想把佛法一律雅语化，但是被世尊拒绝了啊。好，请看36页小节，那世尊时代的佛教界使用的语言并不一致，南方的阿盘陀国的义耳来见佛，他用阿盘提语来诵持这个义品，这义品就是小部啊，小部的其中一本经啊，经籍里头的一品，那世尊称赞他不增不减不坏经法啊。那所以世尊时代呢，其实他并没有规定说要用什么语言啊来表达佛法，只要适合各种民族的语言都可以啊。好，括弧三，佛教的用语始终没有统一啊。那第一结集在王舍城，第二结集在毗舍离啊，都是在东方。那结集成文的圣典呢，有的以为就是采用东方的流行语。那阿育王的时代呢，传到锡兰的巴利圣典就是出自这一语系的啊。所以导师还是其实在文字的表达，导师还是蛮认同这个巴利语系的这一种经律啊，它是保存蛮早期的一种思想啦。然而结集的用语并没有使佛教的用语统一，还是随国俗方言诵习佛说啊。那阿育王的时代呢，那佛教已经分裂为四大部啊，用的语言也不同啊，请看37页啊。那依这个藏传有一个人哈，调伏天，他的解说呢是有四种语言哈，说一切有部是用雅语，雅语就是梵语哈，大众部用俗语哈，俗语就是方言呐啊，那正量部呢就是用杂语，上座部用鬼语，大家看到这个鬼语会不会说鬼话连篇啊？啊，这个鬼语是什么啊？这古语是什么？巴利语，对呀，巴利语。那为什么会被人家称为古语呢？就是有藐视人家啦，有藐视这种语言啦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第48页哈，48页注脚48，啊，不是38页，对不起，38页的注脚48。 注脚48。那我有参考导师其他的著作呢，这几种语啊，那比对下来呢，古语语就是巴利语啦，古语语就是巴利语啊。那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啊。那至于大圣用什么语言呢？啊，大家回到37页这里哈，37页。大圣佛教开拓时期呢，所用的语言呐、啊，简单说了哈，简单说就是瓜胡伊这个语言哈，就是阿布兰加语，就是仿雅语的俗语。你看这句话就知道结论了啦啊。那下面导师只是引证一些说啊，现在。研究的成果等等、啊、其实导师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种方言、啊、阿布兰加语。那大圣经瓜胡二，大圣经那也有传说42字母、啊、那这一些也是与摩多体文的雅语不同、啊、导师也是认为这个也是属于南方的俗语，南方的方言、啊、大圣所用的用语、啊。那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啊、38页到39页，如果按照年代来分呢，摩羯陀王朝、啊、的时代呢，那多数所用的语言呢就是巴利语、啊、就是上座部，现在我们看比较属于上座部的那一种思想、啊、那它的、主轴呢是以声闻法为主、啊。那第二个时代呢就是安达罗王朝、啊、那他所用的语言呢就是阿布兰加语，就是南方的俗语、啊、是大众分别说系所运用的、啊、那后来就是因之而开展出空相应的大圣经、啊、那菩萨道为主的思想也是由这里 而开展的、啊、那再来最后就是吉多王朝、啊，那吉多王朝是属于比较后期、啊、那它是梵语雅语复兴的时代、啊、那也是说一切有系、所常用的语言。那当然如果是以后期大圣来说，它就是珍藏秘密后期论师所用的语言、啊、那这个就是从38到39。好，那我们再来看39页哈、啊瓜胡四，瓜胡四代表三个时代的三大语系的佛教呢，都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啊、佛教弘传到各地，传译的文字更多，那更不限于一种语言、啊、那这三大系呢，就是第一巴利语系，就是流传到锡兰、缅甸、暹罗就是泰国的、啊、巴利语系佛教，这个就是声闻三藏。大家看得到这个世界地图吗？有哈，我们台湾现在就在这里，很小哈，有没有？我看到我把它圈起来啊、哦，这就是台湾，台湾在这里哦。那印度在这里，印度啊，啊，这个就是印度啊，这个就印度。那往泰国跟缅甸啊，就是红色箭头的这里，红色箭头的这个，这一个就是往锡兰、啊、这个就是锡兰。那往大家右边的这边过来呢，这个就是这边就是缅甸，这边就是泰国，这边就是柬埔寨，这样可以吗？啊，嗯，那红色的就是巴利语系这个，那藏文系呢是粉红色往上这边。巴利语系就是往上，就是中国的康藏清蒙藏文系、啊、就是 这边、啊、那汉语系呢就是蓝色这个箭头这边、啊、就是往中国内地朝鲜就是韩国嘛、啊、日本的汉语系。那从东汉末到汴宋初、啊、经900年的长期翻译成为5000卷的大藏、啊、就是汉译大藏经、啊、那刚开始是从西域介绍过来，所以跟西域佛教有深切的关系、啊、瓜胡一，那声闻藏呢，汉译的声闻藏虽然它不是一派的这个传承，但是它却 各派都有，反而导师说反而呢显示更丰富的内容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投影啊，汉译啊，就是我们 中文的翻译呢，它不像巴利语系。巴利语系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巴利藏呢，它只有一个部派的传承，就是同业部分别说部里面的同业部的传承，所以它是只有一个部派 的那个经典跟律典。但是我们的汉译哈，我们的中文呢，它是很多个部派的，它虽然不是一个部派哦，但是它是很多个部派的传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杂含经、中阿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承版本，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版本，那增益阿含经是大众部末派的版本，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部派经藏。那律藏呢更多，律藏啊维纳雅呢更多啊，比如说摩诃僧祇律是大众部的，五分律一直到善见律，这是分别说部的律典啊。那说一切有部的就是有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也啊。那独子部的有二十二明了论，所以四大部的律典啊都有翻成汉文，都有翻成汉文啊。所以在内容的丰富上呢，其实汉译呢反而是更丰富的。比起巴利藏呢更丰富啊。再来呢就是瓜胡二第二期的大圣经传译的很完备啊，这就是十九世，就是大多数是汉魏两晋的作品啊。那大家看这个年表哈，这个年表是导师在初期大圣那一本书那所做的主要的年代，那就是这里所讲的汉魏两晋啊，就是汉朝魏跟两晋。那这一个呢，这一个色块啊，这边啊一直到这边就是最多汉初期大圣经就是在这个年代翻译过来的啦，这样可以吗啊？那就是最完备的就是汉译大藏经初期大圣的部分。瓜胡三，南北朝以下呢雅语就梵语的后期大圣经也有丰富的传译啊，但是比起藏文系啊，十二世纪以后的大圣论呢，密教的仪轨缺少很多啊，因为有很多也是不相应啊，啊中国人呢不相应这个密教的仪轨、啊、有很多部分啊。好，我们就是最后呢，就是说导师提到说，现代的三大语系的佛教呢，巴利语系代表初期，藏文系代表后期，汉文系的特色代表中期啊。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度佛教史的年表，这个年表大家应该后面的同学不是看得很清楚哈，那我稍微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教典的略说呢，其实要稍微对这个年代的佛教发展有一点认知啊。那佛世的时候呢，那导师在晚期的著作就称为根本佛教，就是这里看到吗、啊、我红色字这边、啊、我画红色这边，那这个就是根本佛教、啊、那佛灭后呢就是原始佛教，那这个简三百、啊、就是西元前三百年，西元前三百年，那简四三一呢就是佛出世的年代啦，应该是佛出世，哎，不是，应该佛入灭的年代、啊、佛入灭的年代，那七四六呢就是佛出世的年代，这是推论的啦哈、嗯、啊四七六，嗯，西元前四七六啊，那再来就是西元前四三一，哎，这个减起来多少啊，啊减起来多少啊，四十五，所以是四十五是佛弘法四十五年呢、啊嗯、所以这个四十五是佛弘法的四十五年而已、啊、所以西元前四三一是佛，应该是佛入灭的年代、啊、好，再来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啊、再来就是初期大圣，那如果按照印度的朝代呢，这个就是摩羯陀王朝 刚刚我们有看到，对不对？好，摩羯陀王朝就是这个啊。那孔雀王朝呢，是在佛灭一百年，佛灭一百年啊。孔雀王朝就是阿育王的时代啊。那部派佛教过后呢，就是初级大乘佛教啊，就是大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呢，大大的一二三四哈，这个就是佛缘呐 啊佛，比如说佛灭一百，佛灭第一年就是这个嘛，佛灭一百年。佛灭一百年了，不是一年了，佛灭一百年，一百为单位，这是佛灭的第二百年，佛灭的三百年，佛灭四百年，这样。那所以在初期大乘就是佛灭多少年啊？初期大乘就是从佛灭四百多年，对不对啊？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四百多年啊，初期大乘，然后中期、后期啊，然后最后是秘密大乘。所以印度佛教发展到西元1200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秘密大乘；到1200年的时候，就是佛教在印度被消灭嘛啊，就是这个1200年。在印度佛教的发展的年代总共有1200年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史的一个大纲啊。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有几个地方刚刚没有提到的哈，比如说30页，大家看一下30页哈。30页这里是提到音声的全表，除了语言还可以有音乐歌颂，但是佛法的根本呢是淳朴，是相对是非乐论者，所以世尊他是 不以为这个音乐呢是正当的职业，就是不正命，不以为，那出家弟子更不许过往观听啊。那这个地方想要提示就是说，导师其实在著作里头啊，蛮多地方都有提醒这个东西哈，就是提到说，虽然我们用祭诵梵拜来赞叹三宝是允许的啊，但是不能够呢为这一种音韵啊节奏所惑乱啊，就是不要就是变到像流行曲这样啦，就是我们的唱诵啦，或者是赞颂呢三宝呢，不要变成像流行曲啊。那我觉得导师在不止在佛法概论，导师在很多本书都有提到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佛教的发展的方便啊，有很多其实是适应现代市场需要嘛，对不对啊？像很多人在拜忏的时候呢，他们会现在听说还有两重唱的、三重唱的，你们有听过吗？有啊，还有用那个电子琴的，有没有啊？那个他的打铃鼓那种是用那个呢电子琴的呢，用电子琴的，这种用这种敲打的落伍了啦，他还有用那个电子琴的。那 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领导人、啊、我们自己本身有政见的话呢，这一种泛拜呢，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唤起很多世尊的教法，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诵持经典，它有很多教义呢是在经典里面有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诵经一文不一义的话呢，那我们诵很多其实都没有办法净化自心，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有时看到很多修行人、啊、当然我自己也不是说、那么的好，但是自己在这种观察当中呢，我们会提升自己很多的警觉、啊、所以我觉得修行人、啊、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啊、就是要有观察力。我们虽然没有智慧，但是我们要懂得观察、啊、所以我昨天才给大家说嘛、啊、昨晚我说如果是我们的脸部啊脏了，要怎么发现我脸部脏啊？照镜子，还有呢别人告诉你嘛，对不对？那还有呢，不小心擦掉了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我们修持啊，我们学习佛法没有用这些经典来检讨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在诵经只是说哎，我能够消多少业障，我一天诵多少咒语或者多少佛号能消多少业障，其实这种消不消不是我说的呢，不是我想就算数的。你以为你想消就真的能消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你觉得你念了多少大悲咒就能消多少业，是你想就真的有消吗？是想就有消吗？我觉得不一定呢，对不对、啊、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就知道自己说想要透过这种修持让自己的道心、啊、或者让自己呢对于佛法的这种教理啊有做这种重复的思维还有意念的话呢，那我们在诵经持咒的时候呢，就是要保持什么呢？正念正知，不要有这种贪得贪求功德或者是消业障的这种心、啊、那反而你无所求的去力行，它的功德反而才大。所以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出家的道路上、啊、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我跟别人很难相处，所以我自己在房间用功就好，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你不晓得、哦、其实你我们一路这样走来、哦、师长啊天龙护法、啊、都是在看着你。所以你看一些人、哦、他能够学很久他能够修很久，奇怪就是没有人看得到我的可贵的，没有人请我出山的了。有时很纳闷啊，很多抱怨 啊怎么都没有人来请我出山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我们还有这一种我执在修行、啊、你很难感应到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如果是你有照着佛法的道理、啊、用在生活上用在自己内心的净化上、哦、即使我们不求速成，但是只要因缘到、哦、自然会有人来请你出山。那如果你整天在想的，反而一定没有人请你的。你不相信你看看有没有人请你啊？有啊，你妈妈还是你妹妹啊请你出山啊，对不对？啊，如果是要外人的话呢，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或者不熟悉的人要请你哎来主持佛法、哦、来主持道场，那就是你自己的用功。其实长辈啊同参道友，其实虽然我们没有经常在一起，其实大家都感受到的、哦、所以我们在佛法的修持啊要真诚、哦、不要就是好像很快的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的优点、哦、好，再来呢就是要补充一点、哦、就是说大家看一下34页、哦、性空为明系这个地方、啊、性空为明系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哦、起初立足于般若经性空的南方学者龙树菩萨深入阿含经与古典的阿比昙，阿比昙就是 阿毗达摩、啊、做中论大智度论等等，发挥中道的缘起性空、啊、肯定法空是阿含经的本意，就是缘起法的深意。那导师这里呢，其实他埋伏了很多思想、啊、就是说在阿含经其实他有法空的思想，就是声闻证的我空必然不会执着法空，他一定是我法都二空。但是后期的经典呢，很多都把声闻人呢说成是声闻只有我空没有法空，对不对？那这一个其实已经有偏颇了，也离开了阿含经佛陀的教法。所以龙树菩萨要造中论呢，主要就是唤起佛陀根本的精神。所以大家看后面这句话哈，在三乘共空的立场贯通了大圣与小圣说有与说空。其实我就是觉得说导师 这句话讲什么呢，他贯通其实就是刺透两边的、啊、刺透大圣也刺透小圣，那就是用阿含经佛陀的本意、啊、来刺透这两边。其实声闻跟菩萨他们所证得的我空法空是一样的，只是值是一样，量不一样而已，大小不一样而已、啊、比如说有些人、啊、能吃一碗饭就够了，有些人要吃三碗四碗五碗，对不对？量不同嘛、啊、或者是他要拿这一些来去帮助别人、啊、所以那龙树菩萨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刺透大小两边，那说有说空。所以我导师所以我觉得导师在佛法概论这本书、哦、他是以龙树学为他的根本基础的，然后用龙树菩萨解释阿含的角度呢来刺透大圣学说跟小乘的学说，不要让这两者 起了什么呢鸿沟、哦、不要起着这个很大的距离，其实大家所共振的空性是一样的、啊、那所以这个龙树学、啊、在导师的著作里头是非常称赞的、啊嗯、那再来的话呢，还有就是刚刚没有提到的是38页吧，38页大家看第四行、哦、第四行后面、啊、第五行、啊、第五行2、4、5、哦、分别说细的谈无德部，这谈无德部就是法藏部、哦、就是法藏部，那也是发展到阿盘提就是阿波兰多加这个地方。那谈无德部就法藏部的四分律有提到说，自义者二人共诵不前不后，阿罗波遮那，这个就是42字门的前五字，阿布拉扎那、哦、就是我们文殊菩萨的心咒，就是取这四个这五个字的啦，阿布拉扎那、哦、就是42字门的前五字、哦、就是文殊菩萨的心咒、哦、这可见分别说部发展到南方大陆也采用这种语言、哦、那所以在部派的发展，其实导师这里要说明的就是说不管是发展到南方或者是西南方，那其实彼此的部派啊他们都有交流啊，都有思想的互通融贯啊，那用的语言也会互相那互相共同啊，有些共同有些不共同，但是大家都不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纷争啊，只是思想不同而已啊。那所以在佛教的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啊、好，那我们这一章、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到这里的了，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还剩下5分钟，还剩下5分钟，有没有？ 哎，请说。
弥勒啊、哦，这弥勒是我们讲的弥勒菩萨吗？是我们三十四页、
欸、
第二个
有看到了
虚妄唯识论。
哦，你说是不是我们的弥勒菩萨？
哎、欸，是的。
哦，这个弥勒哈、哦、也是很传奇的人物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弥勒菩萨呢是大肚子的，对不对？那是中国 传过来说是弥勒菩萨化现的，但是印度的如果按照阿含经的弥勒、哦、按照的弥勒确实是有这个人的、哦、弥勒菩萨，因为阿含经有两尊菩萨、哦、一个就是释迦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哦、那这弥勒菩萨是就是传说中有确实印度有这样子的人物、哎、他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样子的模式的、哦、他是一个菩萨修学者。哎、
这里有个问题、啊、这边三世纪讲的弥勒，他是属于在西元四世纪出生，等于是佛灭度于好几百年，五百等于五、
哎、对对对对
六七百年之后。那可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比如一些经典，比如说像《维摩诘经》或什么其他经的话，他、
嗯、
讲的弥勒菩萨是属于在佛世的时候呢。
对对对。
那怎么样？等于说是，等于说。像在不同时间之下的话，应该是就 两位弥勒菩萨嘛。
对对对，如果是按照导师的印度佛教史来说，其实那是另外一个了啦。
哦，是。
对，另外一个就是佛，就是西元四世纪初的这一个弥勒呢，是也是一个传说人物啊，他是一个传说人物，所以说无着菩萨不是上斗率天是跟他请教瑜伽师地论吗？对不对？每天晚上上去听他讲瑜伽师地论，那一个就是传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弥勒菩萨。但是佛事实的那个弥勒菩萨，他是修六度的，在增阿含经就有了，他是修六度的那个弥勒菩萨。所以我想导师的著作有去分辨啊，应该是不同的指不同的人，搞不好也说不定啊。但是这个四世纪的这个弥勒菩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导师的考证就是没有在印度有，不晓得有没有真实的这个人啊，这样。因为有时候很多修行的情况呢，就是他们为了要让人家信他的传承哈，他把他的那一个老师呢推成是那个某某佛或者是某某菩萨这样啦。哎、有这样子的情形、哎、
是
那这一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嗯、
那我们现在那个瑜伽师地论等于这是 后期的这一位弥勒菩萨铸造的吗？那个编著的
对、
哎、是
对对
了解。
因为早期在阿含经的弥勒菩萨并没有说他是研究瑜伽师地论的没有没有，但是在这个无着菩萨的传记里面就有提到啊，他有一次就是为了他修那个布施还是修忍辱啊，他修到自己快要就是要有一点像是要舍弃自己生命的时候啊，弥勒菩萨就现在他的眼前嘛。你有看无着传吗？他就是有这样，弥勒菩萨就现在他眼前，那所以以后呢他就完全依这弥勒菩萨的这个像，就是以为他的老师。那也传说说他每一天晚上都到多帅天去听弥勒菩萨讲瑜伽师地论这样、那因为瑜伽师地论是瑜伽行派的根本论啊，所以他有一点像是去追根溯源，就是他从那里学来的未来佛学的这样、哎、实际上、也是一个传记的记载啦、啊、也是传说有下来这样、
啊哦、有下来，
但是他不是历史的那一个弥勒啊， 在阿含经所讲的弥勒跟这个四世纪的弥勒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很奇怪，都是形容为未来佛啦，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人。
语言这么多、哦、那文字是不是一样都是印度文或者怎么样？那个试试一下这个 佛法、巴利文啊，或者什么梵文，那个文、那个文字，那个
是不是印度文？
哎，是是，那个那文字是不是统一的，还是没有？
也是不统一的，
也是不统一的。
对对对，有一些用阿拉伯数字 A B C 写的，有一些是天成体，就是像那一些回教的语文这样啊。但是你没有看过《可兰经》的语文吗？啊，就是圈圈啊那一种的啦。所以语文本身也语言跟语文也不一样，这样也很复杂，就对了。啊，在印度，好吧，我们时间也到了哈，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我们有研讨的时间，下个礼拜啊，所以大家有问题不打紧啊，大家把它记录，那到时跟组长讲。我有这个问题，那组长会给你回答。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大众请起立。向上一问讯。李谢授课法师一问讯。